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的信师信法是发好正念的根本保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3日。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。我们学法小组遵照师尊的教导，长期以来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外，还坚持了每次学法小组学法前的发正念，以及每周两次分别到监狱和看守所附近发正念。最近又增加了每天固定一小时的长时间发正念。为了保证发正念的效果，自己借鉴明慧网发表的同修发正念的经验，采用卸掉电话卡的手机，在十天内对每天一小时的发正念进行全程录像，结果发现存在比较严重的倒掌和犯困现象，立着的手掌在主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慢慢放下，然后一惊又立起来，又慢慢放下，反反复复。回想以前学法小组发正念时，自己看到别的同修倒掌，经常提醒别人，还以为自己发正念发得好，其实一样，只不过自己倒掌迷糊时别人没看见而已。如何解决迷糊倒掌的问题呢？倒掌只是一个表面现象，为什么会倒掌呢？它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背道而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除黑手》中说，同时要求大家在发正念时要思想更加集中，更加纯净平稳，调动更大的能力，解体所有黑手烂鬼，消除这些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。中国大陆当今社会黄赌毒泛滥，道德下滑一泻千里，手机、网络、电视媒体等充斥着色情、暴力和各种变异思想，这些都为我们头脑中有名利色气而形成的思想业力提供了繁殖、滋长、变强的土壤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对于这些干扰必须加强自己的修炼，增强自身的抵抗能力，否则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多了，思想业力加强，主意识不清，表现在打坐中心静不下来，外来信息就会干扰它，就会出现倒掌、犯困、思想不集中等现象。末法时期的人类社会，手机、网络、电视、传媒对人的控制干扰显得特别突出。最近看到明慧网同修文章《别留遗憾》，对自己震动非常大。文章中写到某位同修30年来非常精进，始终是当地协调人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，可是由于迷上了手机视频，什么俄乌战争、中东战火等等，看手机时间超过了学法时间，结果短短10天左右时间就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。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，其教训刻骨铭心，师父多次告诫我们要注意手机的危害，许多同修的病业假象和被绑架都与迷恋手机有关。我也经常关心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等，虽然看的时间不很长，但每次看后都会眼睛发涩，看书学法犯困，发正念思想不集中，倒掌迷糊。同时我每天还上明慧网，但上完后又上动态网，有时看动态网的时间超过明慧网。这次借手机后，我把动态网也借了，报三退名单除外。同时我认识到常人社会的一些状态，如俄乌战争等等，也都是一种天象的变化。常人社会的一些状态都是天象变化下安排好了的，而掌控宇宙中的一切、掌控天象变化的不就是咱们师父吗？明白这些后，我就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，执着于什么俄乌战争、历史预言等一些常人社会的状态变化，为其而喜而忧，牵肠挂肚了。自从去掉上述执着后， 自己发正念的效果明显好转，再用手机录像发正念过程，基本杜绝了倒长和迷糊现象。特别是长时间发正念后，身体发热，空间场清新亮丽，耳聪目明，学法看书不困，写文章头脑清晰，抄背法进度明显加快。尤其是近些年来，每天凌晨3:10起床，感到特别难受，就像得了重病似的。去掉这些执着后，早晨闹铃一响，一咕噜就爬起来，就像得法当初，马上起床。自己深深地体会到，坚定的信师信法是我们发好正念的根本保证。师父要求我们做的，必须不折不扣，老老实实地去做好。师父不让干的，坚决不做。对师父的话，什么地方打了折扣，什么地方就出问题，就出大问题，保证是这样的。自己决心珍惜师父为我们承受而延续来的时光，发好正念，做好三件事，注视正法，勇猛精进，随师父回家。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句话震慑了邪恶，解体了迫害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7日。正法修炼多年，感悟很多，可是自己觉得都很平平无奇。在同修鼓励下，拿起笔把修炼路上的一件小事写出来，希望与同修共勉。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的时候，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大法弟子被集中在一个教室里，一个年轻的女警做所谓专题演讲，其实就是给大法弟子洗脑，灌输他那一套邪恶的言论，扰乱大法弟子的心智。当时他在前面的讲台上喊着口令，并示范动作，让大法弟子听从并配合他。我想起师父的一段法，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清醒》中说，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我就想，师父告诉过我们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我好像又悟懂些法理，于是就心生一念，为什么要听他的？不听，就是不听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做，但我打定主意，就是不配合你，指女警。他让我坐，我就站；他让我趴，我就坐。无论他让干什么，我就是要与你反着来，就这样坚持着。当时同学们都为我担心，怕我因此被加重迫害。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有师父，我怕啥？女警一看这招不好使，立刻变换招数，假装善意的与我沟通。我当时就是铁了心，就是不买他的账，无论他说啥，我也不改变。我也没有怕，表现得也很镇定。最后，他无计可施，就问了我一句，你期满后回家做什么？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做自己该做的。就这一句话，话音刚落，冷不防就听咣当一声，把我们大家都吓一跳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就见那女警重重地摔在讲台上，她想爬起来，可无论怎样起就是起不来，最后倒是起来了，可是她的衣服也被扯皱了，裤子也歪了，鞋子也歪了，尤其是脸上灰头土脸的，更是无法形容的狼狈，在讲台上尴尬极了。 这突如其来的瞬间反转使我们大家哄堂大笑。就这样，在这种戏剧性的氛围中结束了所谓的洗脑迫害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就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就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。因为法学的少，当时还不太懂为什么，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是法的威力。我悟到我当时的做法符合了师父的法，符合了那一层法的标准，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，瞬间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。个人的一点体悟不够深刻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十余载跋山涉水安装新唐人殿式的修炼之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4日。2005年，我来到了一座大城市，在这里接触上了两位会安装新唐人殿式的同修。刚开始由于技术不成熟，又都是楼区，锅还是大个的，安装起来非常困难，一天只能安装两三个，有时一天一个也安不上。一般情况，锅都是安装在顶层楼顶，找楼口、爬楼梯、上楼顶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当时大哥同修已是60多岁的人了，但他手脚麻利，干活利索，平时主要是他一个人测试信号。他很有耐心，锅这么转那么转，有时稳住锅再一点点的挪动，高频头不停地上下左右转动，要费好大功夫才能把信号调出来。有时楼顶不让安装，就得焊铁架子把锅架起来安在窗外。有时我与同修二哥犯愁，找不到安锅的地方，而大哥总是有办法，没见他愁过。用二哥的话讲，没有难住他的活。有一次家主都愁没地方安，而大哥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安上了，家中的常人都拍手叫好。安锅也很危险，几层、十几层、几十层的楼房看着都眼晕害怕，可是大哥从没畏惧过。系上事先准备好的腰带，把腰带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窗户铁棱子上下去，脚踩在外面很窄很短的小楼台上，用钻打上眼儿，再安装上。有一家楼外的楼台很小，离窗户一人来高，装上锅后再站一个人几乎没地方，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安装，而大哥却毫不犹豫地跳下去，让我在楼的另一个窗户拉着绳子拽着他的腰。安装完了，我看他怎么上来，因为要上来就得碰着锅，锅挡着他，只见他一只手抓住窗棱子，慢慢地用另一只手把一只腿抬高，把脚伸到窗台上，叫我们抓住他的腿和手拉上来，我真服他了。有一次上楼顶，那个楼顶是坡形的，二哥跟在大哥后面，硬着头皮边走心里边打怵，而大哥却像走平道一样。事后二哥说，要是没有大哥带着，我一个人是不敢走的。我们配合3年后就分开了，我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结识了这两位技术同修。感谢两位同修在技术方面给予的指导，同修无惧艰辛，遇事沉着冷静，不急不躁，百问不厌，同修的正念正行行径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勇气。3年的磨练为我以后安装新唐人殿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回到家乡，我和两位同修合作开始安装新唐人殿式，我们是从本地向周边地区扩展，从几公里、十几公里、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，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只要众生需要，我们都义无反顾，毫不犹豫。有一次去一个同修家安装，信号就是调不出来，我们发现同修的丈夫把一堆邪灵毛像放在屋里，我们请他拿走，他气呼呼的不拿，我们只好停下手中的活，耐心的给他讲真相，后来他同意了，把毛像拿走了。 信号马上就出来了。我们走时，他也不理我们。有一天，他遇到了我们，向我们赔礼道歉，非要请我们吃饭。他说，那天我很烦你们，想把你们轰走。你们走后，我背着老伴偷偷看了电视，人家讲的真好，很有道理。我越看越明白，是共产党错了，法轮功没有错。现在我也学大法了。后来听说他老伴被中共警察绑架了，他挺身而出，据理力争。还有一次，我们给一个常人安装，看样子他很犹豫，我们马上和他解释，我们是免费安装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后来他看了电视，又高兴又激动地对我们说，太好了，原来法轮功是这么回事呀，我活了半辈子白活了，现在才明白。他兴奋地告诉我们，我老伴得了脑血栓，看电视看好了，他天天给儿子接送孩子，还经常给孩子们的家长讲电视中的真相。后来他领着我们，给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也安上了新唐人电视。有一次，我们安装的这一家老两口是知识分子，都是中共协党的党委书记，有一定的官职。经同修介绍，我们给他家安上了锅，不料他们看了后，按耐不住心情的激动，大呼，这些年上了协党的当了，马上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还打电话给他在意大利的女儿讲真相。他们俩激动地说，可看明白了中共是咋回事了，新唐人给了我们精神食粮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，我们再也不相信协党那些骗人的鬼话了。他们说，中断了新唐人电视，就中断了我们的精神食粮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大叔无论赶集、逛街、去超市，有机会就宣传大法真相，揭露中共的罪恶，给很多人解惑破迷，认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。他领着我们给一位大爷安装新唐人电视，也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大爷看后深有感触，并写了文章让我们发给明慧王，也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并一再表示支持我们。后来老两口也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我们的宗旨是：一、吃饭必须自费，或我们自己带饭；二、饲料点的钱一分都不能动；三、不能给当地同修添任何麻烦。有的同修知道后，拿出钱专门给我们吃饭用，我们都放在饲料点里。车我们一次都不用在私事上。有一次，有个同修跟我们去安装，提出要去市场买东西，被我们拒绝了。我们告诉他，车的油钱是饲料点出的，随便动车就是随便动用大法资源。这些年给常人安锅，我们都是免费安装，我们没有集过资，都是同修们自愿拿钱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给我们拿来10000元钱，我们真是不好意思收同修这么多钱，因为同修们也都很不容易。还有一个外地同修给我们送来钱，打开一看是20000元，我们不敢收，一再推让，同修一再坚持让我们收下。这些年没有同修们无私的大力支持，我们做不了什么。因为经常收钱买东西，我们建立了账目，经常查账算账，看看钱数与账符不符，如果不符，少了我们就补上，多了也不往外拿，保证资金的纯净。某市一位同修来我家谈安锅的事，他想与我配合做这个项目，在他们地区或周边地区安装，我答应了。我俩说干就干，在当地同修的配合下，有一天我们安装了23个锅，还修了3个锅，这里有干不完的活。一个协调人说，你们这一来把我们地区安锅给带起来了，同学们也认识到了安装新唐人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。后来我俩又去西面西南300公里以外的地区去安锅，还经常去800多公里的地方跑长途，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，为了赶路，我们带饭在车上吃，中途也不休息。由于我们向西越来越远，信号就越来越差，我们俩就买2米的大锅安装。在山区给一位同修安完后离开时，这个同修一直跟在我们身后送我们， 我们一再让他留步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他感慨地说，你们这么远来，也只能见这一面了，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你们了。他一直送到我们上了车，看着我们离去。在另一个山庄，我们同样遇到一位大姐同修送我们，我们一再叫他留步，他也这样说，还是送送吧，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了。我们俩合作安装了一年多，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在这一年多里，我们安装了800左右个锅。我们不满足现状，我俩又开始合作推广网络机顶盒，由这位同修提供技术与盒子，我推广。这些年我一直没有身份证，在火车站根本买不了票，有师傅的保护，一到困难关键时刻，总有票贩子出现带我上车，再拦截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。一次我去1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，把这个项目推广给同修。完事后我要返程，同修不同意，因为天下着大雪，我坚持回去。到了车站，我围着车站转了几圈，也没见着票贩子，索性直接奔车站买票。到了车站一问，大部分车都停了，只有一列正好上我要去的城市。我去买票，因为没有身份证，被叫到一个屋子查身份。我报出身份证号，工作人员反复查来查去，我默默地发正念，最后终于查出来了，给我开了证明。我飞快地跑向快到点的车。十几年中，我们踏遍了多少城镇乡村，走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城市与山村，一件件感人肺腑的故事催人泪下，一桩桩可歌可泣的神迹惊心动魄，明白真相得救的世人无不感激师父的洪恩，大法的无限恩泽，感恩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，使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谢谢同修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让条幅飘扬，展示大法真相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5日。我于2008年走入大法修炼，当时看到转法轮时，就觉得师父讲的真好，心里并没有想虚病健身的问题，虽然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这么多年自己已经习惯了，可是修炼后很快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身体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同时自己的思想道德也在大法中得到提高，不断升华着。随即我也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，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行列，期间有许多神奇的小故事，我就列举一二和大家分享。一、神奇的挖耳勺。2011年的一天，我在社区办公室门前的宣传栏里发现了一处抹黑污蔑大法的宣传品，是那种带玻璃的橱窗，我看到后很着急，这么毒恶的东西在这里摆放着毒害众生，起的作用太不好了，心想不能让他在这里散毒，我得清除他，清除众生脑中对大法的负面影响。可是白天人来人往的，又在社区门口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到家后和丈夫商量，晚上再去看看吧。丈夫那时还没有走入修炼，但他很认同大法，很支持我修炼。晚上快10点了，我俩又去了宣传栏那儿，那时附近已少有人走动了，我赶快上前拉橱窗，没想到橱窗是锁着的，拉不开， 我拿出身上带的所有钥匙来试，都打不开。时间拖得有点长，我开始着急了，心里求师父：师父啊，锁打不开，求您帮帮弟子吧。忽然我想起用钥匙上拴的挖耳勺试试，结果一试，锁芯竟然转了一下，打开了。不过挖耳勺的头断在锁芯里面。我当时想，挖耳勺帮我清除邪恶，这个生命一定也会有好的未来。我俩赶紧往下拉邪恶宣传板，是那种厚油纸布做成的，粘的还挺结实。我俩三下两下用力把它拽下来，放到地上卷了卷，放进了我带的大袋子里。我俩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把它点上火烧了。那个坏东西发出很大的吱吱声响，还发出一股臭味。二，正念制止邪恶毒害众生。2015年的10月1日，我和女儿正在家学法，听到楼下广播喇叭声很大，原来是社区人员在组织演出节目，歌颂邪党毒害众生。我和女儿交流，不能让他们这些邪灵因素蒙蔽毒害众生。我们两人立即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空间场中的所有共产邪灵因素、恶党邪灵因素，不让众生受害。我们大约发了10分钟左右，天开始下起了大雨，就听一阵嘈杂的声音，喇叭也不响了，人们都四散回家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邪灵被解体了。三，满山飘扬的真相条幅。去年7月20日，我准备了一些真相条幅，想去附近的山上挂。周围的人们都喜欢在山上运动休闲，我想让众生看看，虽然邪党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，法轮功依然屹立不倒，同时清除众生空间场中的邪灵因素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和丈夫商量，我想中午去山上挂，丈夫有点害怕，不同意，不让我去，还跟我急，这么大白天的，今天太阳还这么好，山上那么多人，怎么能去呢？我稳住心不动，心想，我不能跟他急，得想办法。怎么办呢？要是下雨就好了，一下雨，山上就没人了。我不动心，开始发正念，彻底清除所有干扰我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求师父加持弟子。我念师父赐予的正法口诀。过了一会儿，天一下阴下来，哗哗下起了大雨，我心里一阵高兴，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心，帮了弟子。雨不一会儿又越下越小了，我叫上丈夫赶快往山上赶。到了山上，雨已经停了，但山上几乎没有人。很快我顺利地把条幅都挂完了，下山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，心里感恩师父的加持，真是像师父在《红岩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十几年的正法修炼，我在师父的一路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，风风雨雨中更加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决心。修炼过程中，许许多多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神奇故事，也鼓舞着我不断精进的信心。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与体会，展现给众生，证实师父和法轮大法的伟大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